诸位善友，我们在介绍明灯套之前，先谈几句闲话。这佛教讲经啊，它除了讲经文之外，它前半段它也是把这个讲经的因缘，这个经典的内容啊，概要的说明一下，这个玄论，这个玄的半天空中啊，也可以在玄妙的玄也可以，这是大体上说一下。本来这一堂是这个云南法师他的终极课本啊，我们把它停占了。为什么非要讲阴影呢？它有但有几种因缘。一个就是我们重视方法，你不管干什么事情，学佛它就佛法，那个法就是学佛的方法。假使没有方法，怎么学呀？万事万物一切动作，它都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次第，有一个方法。没方法，一筹莫展。我们现在时常感觉到啊，无奈无奈。为什么我们不管在日常生活上，或者遭遇什么事情上，或者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说无奈无奈呢？就是不晓得路，不晓得如何下手。我们现在有这个汽车，比如我住在山里边，来一单是很不方便啊，你发现的啊，用过那个破旧汽车啊，中古车，10年之上的，10年之上的汽车啊，要淘汰了，送给我，好不好玩？啊？好，当然是对我好，但是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我不会开车啊，所以你去送他汽车，不如先教他怎么开汽车，他能够开汽车，才能够你有车的才有用啊，否则你送的汽车白费。所以我们过去我一再的举一个例子啊，是吧？送你十把宝剑，是吧？不如送你这个打造宝剑的这个方法。那你十把宝剑还是用坏的时候啊，就是用这个方法送给你，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了。我们不是过去举个例子啊，一个乞丐啊过一个桥，发现里边那个吕洞宾也过那个桥，两个碰一个对面，那个吕洞宾他会相面呢，他看，哎，说这个青年不应该是乞丐呀，应该是富有啊，啊，所以吕洞宾用手指头指了旁边那个桥旁边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一下就变成黄金了，拿出来送给这个乞丐，这个青年，这个乞丐不要，啊，为什么不要呢？他说你给我这块黄金一下就用完了，永远再怎么多有用完的时间，我要的是那个手指头啊，那个手指头一点石头就变成黄金，一点就变成黄金，那永远用不完。所以这个方法最重要，没有方法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有方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们看阴明，阴明就是佛教的方法。我们为什么大家都上过学了，为什么学数学有没有什么好像没什么用处啊？那个小学也学，中学也学，他学了半天，你到社会上做事不干什么都没有什么大的用处。那为什么非要学不可呢？他那就是方法，他训练你的思维能力，使那个思维啊有系统、有步骤、细密啊，不是自己矛盾，不是粗枝大叶，不是啊这个自己 思维错了，而且不知道，不知道那个错对啊。但是我们看呢，但是有一个阴灵训练的和没有阴灵训练的啊，有阴灵训练久了之后，你的思维能力啊，你就可以看出啊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是不对的，它有一个尺度。假使你不学阴灵，自己说的话对不对呢？啊，做的事对不对呢？啊，如何下手呢？不知道，啊，没有这个尺度啊来衡量。我们佛教叫阴命，啊，在我们中国春秋的时候叫命学，在西洋叫逻辑，啊，为什么逻辑？啊，就是现在叫离哲学呀，啊，一定要列为这个必修课大学。他就是你不管学什么，他就是一定要先把你那个思想训练正确，有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那以后修什么学问啊，做什么事都不会跑到轨道之外去。火车一定在轨道上跑，汽车一定在马路上跑，那我们的思维呢，一定在阴冥的一个范围，一个思维系统里头来进行了，就不会有太大的错处。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可以说思维能力很那个比较这个薄弱一点，我们喜欢那个诗歌啊、艺术之类的文学作品、政治方面，对这个思维系统啊不是特差。所以你看印度那个传来那个佛经啊，都是至少十卷、二十卷啊、一百卷、两百卷，甚至有六百卷，你看那一篇文章那么长，我们中国的文章短短的，都是几百字啊。你看那个所有的文集啊、古文观止啊什么的啊，都没有一两千字的文章都很少。所以我们的思想路线、思维能力啊就比较薄弱，不如啊印度人呢啊思维的那个他的非常这个深厚，非常有训练。越是我们绕点，越是我们一个不这个太容易接受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佛法，所以我们要勉强的要学一点。再一个原因呢，其他的佛法很多人讲啊，都是佛法啊。你看我们这个藏经里边，现在翻译到我们中国的佛经啊，连我们中国的那个高僧啊、大德他们著述，差不多有四千部。但是我们看平常讲的呢，不会超过二十部。过来过去是讲那个，这个《弥陀经》啊、《地藏经》啊、《金刚经》啊、啊《六祖坛经》啊，你也讲，我也讲，是吧？那其他的那些呢，永远没人讲。甚至啊，什么时候会动一动它呢？在印藏经的时候，在翻译的时候，啊，他把它再重新印一次，印好之后就摆在这个橱子里头了，啊，摆几百年，我们这个摆了多少年？我也讲那个明灯草，摆了1200年，绝对没人动过，啊，但是我1200年这个经文我是，没有说一个一个真的去看过了，但是我们判断这个1200年呢，就没人动过这一部经，这部经啊，所以我们能够把它动一动啊，看一看，那我们看一看也好，是吧？那1200年永远摆在那个橱子里头啊，它还不错，还传下来的啊，其他的根本就没有了，不见了。啊，有的阴灵书啊，翻译到我们中国来，20年了， 这部书就没有。你看大家不大喜欢看这个胡适他又到什么程度。再一个理由啊，年纪大了啊，这阴明生多少这个用了一些时间啊，加上把它没有一点这个弘扬出去啊，甚至于以后就变成烂子了、啊、变成废子，都弄得乐色对得起，自己也晓得可惜，所以强占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听一听。那如果不会讲经，暂时讲的不满意了，但是我想学一学啊，讲慢一点啊，我们甚至像讲国文那样讲，我们不是讲英语啊，我们是讲国文，是讲文的，这样来讲法，看看诸位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们今天介绍的呢，你看那个头一行啊，那个大的那个字头一行啊，就是阴明论述明灯抄卷第一，他们看到啊，阴明论述明灯抄卷第一，因为他这个发给我们两种资料了，一个是那个阴明大书序，那个是木版的影印的比较清楚，这个阴明论书明灯抄卷第一是我写的啊，这是我二十多年写的，但这个就比较印起来就比较模糊。这个是三本书啊，阴明论是一本书，阴明论述是一本书，阴明论述明灯抄又是一本书啊，这三本书。阴明论是指的一本书，这本书叫，然后你说全了就是阴明入证理论，我们是简称叫阴明论，但是说全了是阴明入证理论。阴明入证理论听说是三千多字啊，这种它是印度一个菩萨造的啊，做的，这个菩萨叫天竺啊，就是天竺教那个天竺两个啊，这、就是天竺菩萨他造的这部论，叫阴明入证理论。玄奘大师把它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翻译了之后大家都做注解啊，至少有二十多部注解，结果呀唐朝还没有忘这些注解了，都不见了啊，可见不是我们现在不喜欢印度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喜欢印度啊，都没有了啊，只剩下一部啊，这一部叫阴明入证理论述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阴明论述，这部书，这部是有三卷啊，或者把它分成六卷或者八卷都没关系了，反正就是这个作者是窥基大师做的，因为这部阴明论述是解释阴明非常完整的一部书，在阴明里边是唯一的一个著作，所以我们平常讲阴明大书，或者是讲大书大书的，这个大书就是指的阴明入证理论述说。以后唐代之后啊，慢慢的在宋朝之前的五代，也有战乱的关系，也有我们不喜欢的关系，这个中国呀也没有啊，这本书啊也不见了。但是唐代由日本到中国留学的和尚很多啊，那个时候有日本和尚啊就把这个书带到日本去啊，日本因为很少战乱呢，把这个书啊就保持下来，一直保持到民国那个清朝末年 啊，光绪年间有个外交官给杨仁山老居士的日本那个领事馆做事，他把这个一名留说又请回到我们中国来，是请到现在，大概是100年的样子，啊，光绪时期100年，我们才看到这个英明大叔的不是，啊，所以在唐朝一直到到清朝末年，这部书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部书是日本人保存下来。对，唐朝传到日本去之后，日本人也解释这部书，解释这部书最出名的就叫《明灯草》。你看这个《阴明论》一本书，解释《阴明论》的是《阴明论书》，解释《阴明论书》的是《明灯草》。这个《明灯草》在我们大灯上边有着，但是它没有，你看不到书啊，看不到《阴明论》，只是《明灯草》，所以你根本就没往上看。那怎么办呢？就是我把这个《阴明论》啊，《阴明论书》在夹的这个《明灯草》里边去写了20年，抄了，但是没转折这个事情啊。在民国大概60年就开始就写啊，现在发的那个内脏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我当时那写那个字啊就是这样子。20年前抄了多少呢？啊，抄了12本，就这样的本子12本。所以我抄好了之后就摆在那里啊，说将来当烂纸扔掉，不扔很可惜啊。啊，所以勉强的，勉为其难啊，来叫你们来听一听。这个事情真是从古到今没有人做过，没有，真的没有。但是在日本有一两篇文章谈到这个明灯草，但是像我们这个把阴明论述摆到这个明灯草里面的没有。所以假设说我能够不忘生啊，这个有生之年呢，我把它印出来，也是对佛教对阴明都是有一点好处的。阴明论是印度啊天竺菩萨造的，阴明论述是中国慧寂大师造的。那阴明论述明灯草是什么做的呢？啊，那是第二行有，是日本沙门十善助草。这个十善助啊，是日本出家人啊，那个出家人不是明治维新以后啊，现在那个日本和尚，啊，那才是唐朝的。这个和尚是唐朝的啊，他是西元723年生的，723年相当于唐玄宗开元11年，所以这个和尚还是唐朝的和尚啊，死在唐德宗贞元9年。他这个中文，他就是当初用中文写的啊，不是翻译过来的，因为唐宋那个日本的和尚他的中文程度都很好。因为那个影印都不大清楚了啊，这个我念一念啊，你们一边看着再看不清都瞄一瞄啊。千人八句记在这个佛教徒啊写文章或者讲经开始的时候，都先来赞颂三宝啊，请三宝加持啊，就是我以后讲经啊，以后这个造论啊，以后写作呀啊，因为我自己的力量很小，我也没什么智慧，请啊三宝加倍 诸佛菩萨加持上说所讲的所说的能够圆满完成啊，合乎佛教的意义，不要出太大的毛病，这样。这八句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我念念啊，稽首难施真妙法，下边是个逗点，因为为了下边写注解空出来，所以这个非常挤了，应该是空一个的，都没有空。但是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啊，稽首难施真妙法，正如十相牟尼尊，玉龙天竺竺圣众，梵译教主庄木刹，依此一命大智海，我今随力超为意，唯令法灯苍乌觉，愿供众生入正理。今天我们念的是诸摩诃座众善奉行，下次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念这八句啊，大家把它念一下。那我念一下，我念一跟你念一下，稽首难施真妙法，
稽首难施真妙法，
正如十相牟尼尊，
正如十相牟尼尊，
玉龙天竺竺圣众，
玉龙天竺竺圣众，
梵译教主庄木刹，
梵译教主庄木刹，
依此应命大智海，
依此应命大智海，
我今随力超为意，
我今随力超为意，
唯令法灯苍乌觉，
唯令法灯苍乌觉，
愿供众生入正理，
愿众生入正理。
这是佛教写文章道论著作著述的时候了，前面都是来赞颂三宝请啊佛菩萨加持的意思。我把它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啊，记就是慢一点或者停留的意思啊。你说很多人实际上给我写信呢、啊，我这个习惯不回信的啊，那实在是没办法要回一回，那一定过了几个月，那怎么办呢？向你道歉呢、啊？啊，就写个寄福，就是这个寄，这个寄就是挡我的意思啊，寄就是停留挡误，那个寄手呢？啊，就是你们个头啊，要听一下。这个稽首相当于佛教这个顶礼啊，差不多，听见？因为在中国礼仪之邦啊，也很讲究这个理解的。在这个啊礼器啊这本书里面，看到我们这个礼拜啊有九种啊，九种礼拜，最尊敬的、最严肃的、最恭敬的，头一种就是稽首。那么现在比如说常用的这个稽首啊，顿首，还有顿首，还有拜呀、啊，还有这个这里，稽首就是你那个头拜了之后，头挨地，头挨地还不是马上起来，要停留一下，这个稽是停留一下，这就是非常恭敬的意思。在我们佛教里也是这样啊，你要接足礼呀，无须抽地礼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要稽首。假如说你不停留，一下就起来，那上面说你是那个我慢你， 或者那个岛屿，你看那个山地人不是那个岛屿一下一岛就下来，一岛就上来啊，这不听礼。那个我们那个祭首要顶礼啊，要这个听礼，这是很巩固的一个理解啊。他这种恭敬拜什么呢？拜的是难事真妙法，拜的是法宝啊。这个法宝是在我们现在是不可思议啊，很难思议的啊，纯正的微妙的佛法。因为他是造定了，所以他把法呀摆在头一相声。那第二句呢，就是三重佛啊，正如实相牟尼尊啊，来记这个记熟是等一个贯词了啊，记熟都贯到每一个下面每一个句首啊，记熟难是真妙法，记熟正如实相牟尼尊，记熟啊玉龙天竺独圣众。记熟梵音教主庄普禅，对他们都要顶礼了。对于这个难以思议、纯真微妙的佛法，要顶礼啊。对于正入实相的释迦牟尼佛世尊，要顶礼。对于这个大玉龙菩萨要顶礼啊，对天竺菩萨这些诸圣众啊要顶礼，对把这个因缘论翻译到我们中国的教主，这个书上有两个字啊，有的书上印的庄木茶，有的书上印的是梵木茶啊，按前面那个翻译教主呢，应该是庄木茶。就是宣状三藏啊，因为这个因缘论是宣状三藏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所以对他也要顶礼，特别尊敬的。由于这些啊，由于这个法宝、佛宝、大玉龙菩萨、天竺菩萨啊，宣状三藏。他们怎么样使我们这个苦恼解脱啊？这个木叉简单的说就是解脱，解脱了啊。在戒律上也用这个木叉啊，在戒律上用那个木叉呢，它那是一条一条的戒的意思，这个戒很多的啊，这有的是一般的概论，有的是总论，有的是讲那个戒条啊，你要守什么戒，守什么戒啊，在个别解脱的也叫木叉。那我们这里就是由于啊这些法宝、佛宝啊、菩萨、诸大论士翻译的教主来使我们解脱。这个造明灯超的这个人，他顶礼这个顶礼那个顶礼是吧，干什么呢？他的作用何在呢？他是要欲知因缘大自在，他顶礼他们就是发愿，就是在因缘这个大智慧范围之内，还是行这个智慧的广大。我见随力超劫，听我啊十善住的、啊、学历能力，来把因缘大智海里边的思想意义啊，把它整理出来。这是一种客气了，这个它是按次序这样子啊，解释经的是论。啊，解释论的是数，解释数的是抄，这个抄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它也是解释的意思，就是它，因为它解释的是因缘论数啊，啊，所以它叫抄。但它不叫抄也可以啊，说明能住也可以。 或者叫四义都可以，就是不是数了，皮数还次一等的，这解是数的。目的何在？为令法的苍梧觉察，所以他把他这个书的名字就名等，因为这个等是光明的啊，可以破除我们心里边的黑暗，破除一切的无明啊。参这个等，你看那个参中啊，他把他所证到的思维方法，他所开悟的境地，在传下去的时候叫穿灯。你跟我们这个禅宗里面那个穿灯路啊，炼灯路啊，有五灯路啊，种种的，就用这个灯，灯是代表光明的。这里也是他为了法灯啊，佛教的光明啊，不要断绝，尤其阴明啊最脆让，说是绕不金凤啊，是凤的灯，风中的柱啊，就是很容易断绝的。愿供众生入正理。阴明是我们中国的给这个佛，它不一定是佛教的，但是佛教是比较特别重视的啊。印度其他各宗派也都用这种方法。另外一个名字呢叫正理，这个过去的印度常用的这个知识，这种方法，这种学问呢，给它起个名字叫正理。就是印度不是有六派吗？六派里边特别重视这个知识的，特别重视这个推理的，特别重视这个方法的，特别重视逻辑的，就正理学派。那我们这个论的天竺菩萨这个论的名字呢，也叫阴明入正理论，所以就是愿供众生入正理。既受难是真妙法正如实相啊，这个实相啊，佛性涅槃这个法性都是一样的，在天台中特别做特别用这个实相这个名字，牟尼中的释迦牟尼佛世尊，这个没问题。下边第二号的玉龙，玉龙是中国话啊，它那个翻译的反译呢叫这个陈纳，陈纳是意印。陈纳的意思翻译我们中国的呢就是大玉龙啊，就是这摩诃陈纳了，这个玉就是这个范围了，一个大的区域了。这个龙我们不然中国印度都特别把这个龙象征一个很有能力的啊，很这个有为事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就玉龙就是这个陈那菩萨或者大玉龙菩萨他的名字。为什么要提这里要提个玉龙呢？玉龙是天竺菩萨的师父啊，因为阴明入正理论是天竺菩萨造的，那天竺佛的师父呢那也要写出来，那就是玉龙菩萨。玉龙菩萨是阴明的创始人啊，对吧？啊，那天台宗，天台宗主是谁啊？啊，智者大师。那阴明的主是谁啊？啊，玉龙，那陈那菩萨。那陈那菩萨当以前还是有阴明的，所以把阴明的分了两个阶段啊，在这个玉龙菩萨之前的，我们叫古阴明，在玉龙菩萨之后的叫新阴明啊。我们现在实际上看到这个阴明啊，中阴玉 这三字呢，就是这个玉龙菩萨他创的，过去没有的。过去讲中医与和解，讲五字，讲八字，讲四字，没有讲那个中医三字的。讲中医玉三字的是那个玉龙菩萨，就是陈那菩萨他创立，所以他被奉为这个引领的祖师啊，始祖。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名字多少有一点没有开化呀，不像现在的文明了啊。过去比如说崇拜呀，一些一种神话啦啊，一种很原始宗教啊那种，把佛教从这个神话里边带到一个纯正宗教信仰里边建立起来这个理论呢，也是这位玉龙菩萨。玉龙菩萨就是佛教哲学的建立者，也是这一位。所以他在这个音名里边这前面就是说他是我们贤界里边的千佛之一。你看这个玉龙他也是一个佛。天竺呢就是这个玉龙菩萨的弟子。我们谈名谈音名可怜得很啊，在我们中国音名只有两本小书，很小很小，都是只有一卷啊。那一卷呢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音名入正理论，另是那个天竺菩萨做的，另外一本呢就是这个玉龙菩萨做的，就陈那菩萨做的，叫音名正理面论，只有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是很短的，都是教科书。怎么样，这麻雀有没有问题啊？哎，玉龙菩萨是这个世亲菩萨的，他在跟世亲菩萨学过佛法。世亲菩萨、无著菩萨，他们都是这个弥勒菩萨，他们都是唯识学派的，印度的大律师。啊，陈那是印度话啊，玉龙是中国话啊。哎，我跟你讲嘛，说八尺，八尺什么东西？这英文幽兰册呀，客册啊，说客册就是中国话。那计程车叫什么呀？哎，它也有意印，有意义啊。意印就是陈那，意义就是玉龙。哎，这个陈那翻译那么中国话，就是一个大区域里面的龙，就是这个玉龙呢，就是这个龙的势力，它就。他发生了的能力啊，非常范围非常大。这是人的名字，无所谓了，起个名就是代表这个人的。再问啊？名字，这个这大陆的名字也什么？但是啊，不要特别把名字。把他的一生的事业什么呀做过分的联想啊。这个台湾不晓得有没有，我们大陆900万的呀，那个张万彩的呀多得很，但是都是穷人，是吧？起个有钱的名字并不见得有钱啊。 比如说水月，它真的是水是月亮啊，它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是吧？再问，刚刚讲的这个九拜九礼啊，祭首是头一种礼，是最恭敬的。那第二种礼呢？顿首，顿首知不知道哪两个字？哎，顿悟的问顿首，那顿首也是问题的。但顿首就比较这个，就哎，你写个义，祭首。
在
祭首。
对，
对，中国不是，我们希望印度化，就是纯佛教。这个顿首跟那个顶礼是差不多，都是头挨地，还要停留一下。顿首呢，也是这个顿就是点到地了，不要停留了，还是点到地。下面是空手，
空间
的空，哎，这个头不挨地了，啊，这个头挨在手上就好了，这意思。下边还有一个几拜。下边是震动，震四是震动，震动震劈手，蔡英文是震动，对，五是几拜，几相的几，六是熊拜，哎，这是吉凶啊，这个是凶恶的凶。
香的香，
嗯，
香的香，
对对对，
香拜，
哎，下边是奇拜，奇怪的奇，对，下边是宝拜，宝也是宝，不是宝的宝，对，下边是树拜。严肃干净的树，严肃的树，啊？对，这个少一个，这就少一个，这好。九，哎，这是中国的九拜啊。越前面是最恭敬的了，这个停留一下，这个不要停留，这个根本就不透不沾地了。这个是震动，这个动字有多少种讲了，有的说是就是那个痛苦的痛啊，因为这是那个礼记上的话，这现在都是一般注解了，痛苦的痛是不知道，就是这个动字上面加一个竖心啊，也是痛的意思，就是悲哀的意思啊，或者是震动的那个动也可以。另外这个几拜跟熊拜，几拜是先拜下去再停止，那个熊拜呢是、啊、先伏在地上之后再拜啊，那这个就是丧礼啊，丧家的时候拜的时候，那你不要先拜，你要先趴在地上啊，就是你这个你有后悔了啊，你因为你的不孝，因为你的伺候没好，所以父母才死掉啊，这个子女啊有一种最大的那个好像忏悔啊，有点过失一样，那这个先拜啊，拜了之后再这个下面清理一件事情，这个有两种，是七或者那个义啊，这个因为过去那个字都是有假借呀、啊，这个七可以借那个义，就上面有旁边有个人字的，有个竖人，但是有个竖人的那就是依靠的义，就是你手里拿的东西啊，手里拿的拐杖啊，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啊，那怎么办呀？那就是跟着个拐拐杖拜就好，这个拜不下去，得依靠这个拜。但是这个乞拜呢，那是单数啊，像我们这个佛教拜的是七拜啊，不拜四拜，只拜三拜，或者拜一拜，很少拜两拜，拜四拜啊。因为我们顶礼是顶礼三次，三次的奇数不是偶数，偶数是二的倍数，奇数就是一三五七九这样子啊，这是也可以两块都可以。这个宝拜，宝拜也是一个宝匾呢啊，就是比较这个承赞一点的意思。这个数拜就是很静静的安安静静的拜了。可见我们这里讲祭首难辞真妙法是很最恭敬的一种拜法啊。在下边啊，下边你看低上一个格的啊，低上一个格的写个文字的，这个就是因命论数啊，就是慧寂大师那个书的原文啊。那个顶着上面那个烂的那不低的呢，就是解释这个文的。相符啊，空上其圣，自六位以明宣，苦赖兴现，唱二篇而显明。这是原文的，因为看这两句看不得清楚，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一明大这边续了整个印出来了。我们看那个序啊，我念一下影印那个木板的那一张有没有？我念啊，啊，所以这个阴明大说的是《阴明入正理论述》卷一啊。汤景照，汤是一个朝代的名称啊，景照就是国度的意思啊。你看南京啊、北京都是国度，汤景照在哪里啊？啊？长安啊，长安，陕西省长安。大慈恩寺啊，大慈恩寺也在长安里边。沙门啊，这个求家修行的叫什么呢？叫慧寂，他转的，他写的。我先念一遍啊。相父空商其圣，知六位以明宣，苦赖兴现，唱二篇而显理。其绕自圆实立，讨万象以宁轨，悲极善令，或无称而垂范，是以因物极一双数，自教驾驭称奏，归真具一两合，于列光乎杀剑，大意在故难得而命也。几乎二十八剑，一居五天，一十六世，自葬于四族，原有菩萨，好商皆罗，圣者玉龙之门人也。既知善诱，十好多闻，亦慧海于深重，处异善于傲福，古乃遭亲臣而财仆，又何不以求助？密室幽柔，乃至红润，妻子犯而问教，妻敌忧而易消，是法护之数计，乃宣官之情见矣。遂令圣论数论通巧山压春笋，声声声响，披轻飘之卷秋多，自是却后教士颇分，圣主少诈趁晚中广，傲夷尽容矫梦，欲跌会成，虽自教一论而失点未得，与我秦教三藏大师道观武林，声扬千古， 就去生之密缘，开性病之卫士，虽乃镇西总域一发脚称之地，训示西夏之意，气色之神，令酿作之未闻，并包性己，驾前贤之不敌，贤棍庆恕，于是贝叶转为元，驾返凡深州，放言记忆，倒流小唱，即尿产之量，心吸食与草闻，恐吃到不行，乃尿漱开始，一是是纪纲之子，曾幼于之中，数明镜自敬者，心留心见招。你看这文章写的多好啊！所以那个胡适从来不佩服人的，那胡适说，这才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第一流的思想家。那个韩愈呀、儒家那个没有办法比。要是我们把这一篇续懂了，那就等于懂了这个佛教思想史。你看他把所有的中国的、印度的思想，各家各派都写在里面去。你这么几句、这么一短短的文章啊，就把它包根起了，写的实在是非常好的啊。这些在这个我们这个名门抄里边，都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啊，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他讲了我再讲啊，保证绝对可以懂啊，这个大家希望大家有点兴趣啊，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啊？哎，那也可以这样啊。以后或者是我把需要的先写起来啊，或者我自己写，或者应该是写，因为写的有的时候智慧是通印的啊，这个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所说的是哪些字啊，尤其我的口音并不标准，这个。而且他这个音也很多啊，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相夫空商其身之六以名选苦赖，是不是赖呀？啊，哎，但是他是利不是苦赖，是这念苦利，你不知道是哪个字哪个利啊，啊你以后就可以看到了，就是那个厉害的利啊，啊那个利字就是勉励的励，没那个励志那个励。做一些黑板，我就写黑板。
有笔啊，你就说是这个力，不爱不利都可以，甚至一个肯定就可以。它是一个县的名字，
在河南省，就是老子的。是这个地方出生，这个地方下面那个空上呢，那孔子的出生地啊，后面都讲到啊，那再讲不要着急啊，
好了吧？你们什么问题啊？
是空上是孔子是
空上是孔子的母亲。啊，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也和在这个空上的啊，这个儿生孔子，所以最出名的人呢，很多都是私生子。你看像那个也说啊，孔子啊，啊，都都是非常聪明的，变成圣人了啊。可能是的，不是一个家族啊，这个生理学的事情我都不清楚了，但可能是不太接触的，不是一个学员不太近的啊，就这个身体就比较好一点的，各方面。
啊？啊？
那它不是六个字吗？哈，六个字里面就是而且是
六个字。
对，像说祥和光三色，对
对对。
对。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六个字？
后面都讲了，都后面讲的清清楚楚啊，后面呢，后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你讲了。哎，现在它是一个分段，先把段分了之后，再慢慢的啊，空上在哪里？啥是孔子的母亲？他叫颜征在，啊，他是周人啊，他和这个一个大夫啊，一个官叫苏良鹤的这么一个人呐，两个也和在这个。一个大的湖的旁边啊，而生孔子。啊？
哎。
因为这个。是啊，教啊，一个字一个字讲啊，慢慢的，你时间到了，这个我们你要想了解佛法啊，尤其佛经它都是啊那个从汉朝末年啊南北朝啊两晋南北朝这个翻译一直到唐朝翻译过来的啊，那这些注解呢啊多一半也都是唐宋的大德注解了。所以你对唐宋以前的文字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使我们进入佛门、进入佛法的一个工具了啊，一个必要的啊。所以了解一下，我们慢慢的讲啊。